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Hello， 四季小屋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咖喱。
哇，咖喱咖喱，
真的久违了。
是啊，
多少好几年了吧？我怎么感觉得要又按年数算了，都要
真的要按年数算了，真的太开心了。今天播出的时候哈，这一集是2025年的最后一集。
哦，
哇，这个大礼包真的收的太可爱了。所以咖喱今天来跟我们聊一聊你这2025年的收获，那真的是我们和所有的听众的一个大礼包呀。
哇，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礼包，没有想到，根本不知道，居然这是最后2025年最后一期节目。
对对对，最后一期节目，
太感恩了。
对你来了，然后刚好告诉我们这一整年你的经历，然后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一个欣慰，也是鼓励吧。因为来年大家都会有一些新的计划呀。我觉得这一年的咖喱的生命中的变化，一定会带给很多小伙伴很多很多新的思考。因为新的一年嘛，除了我们回顾，也有展望嘛。所以这一集，你来得太好了。
哇，太感谢孟远姐邀请我。其实我特别特别想跟大家重聚，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尤其是我这一年，其实都在一艘船上，我们也没有很好的网络，也很难。其实我是四季小屋的忠实听众，但我这一年就没有再追了，就是因为我完全没办法追。对，所以真的很感恩我能够来到四季小屋。哇，这是我第一次录四季小屋。
哇，是哦，
对
对对哈，咱俩在节目中好像没有这样对话过。
对，
刚好你也提到这一年都在船上，
没错
啊，所以来跟我们聊聊，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一整年在船上啊？
啊，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个福音船吧？对，我们的船是叫 Logos Hope， 那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书店。我们船有50多年的历史，对，这现在 Logos 这个系列已经是第三艘船了。那我这一年是跟船在加勒比海地区，我们之前有从非洲过来，在非洲之前是在中东地区。我们把世界上的好书带到世界，然后呢，我们同时也会在当地开展一些帮助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这样子。对，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去花一整年的时光在船上呢？这福音船对我来讲就是第一次听到。
哦，是吗？我也是，其实我其实不是一整年，是两年。我的志愿工作的这个合约是两年的时间。当然了，我们船上还有人超过两年的哈，也有很多。对，这个机会其实我自己没有特别多的期待，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因为我在2018年的时候就委身想要做宣教士嘛，一直没有太多的机会。是在2014年年底，我跟公司的合约刚好要到期的时候，然后了解到这个机会，所以就申请了。没有想到神在一个月之内就给我开门，就一切申请都很顺利。所以就去了。因为他们其实是有短期3个月，然后1年2年这样的几个不同的选项。但当时我在浏览网站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就是热泪盈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到选择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来2年这样子。
哇，那你上船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预备的时候，是不是很兴奋呢？上船以后的感受跟你自己预期的一样吗？
说实话，我预备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因为时间太短了。我只是想说，因为我们上船之前要打疫苗，对， 包括还有我的 visa 的事情，所以太多事情挤在一起，时间太短了，我没有情绪，没有太多的情绪。对，因为一直都是就是一件事情赶一件，一件事情赶一件，还会担心说如果疫苗没有打好，然后能不能上传，包括 visa，直到我上传的前一周多才拿到，而且当时还是过年的时间。所以其实还是蛮紧张的时间，所以就比较疲惫吧，可以说。
所以说其实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没有时间消化情绪，是不是？
有一点这种，对，包括其实如果可能有些听众会了解到我和家里面的关系嘛，那在我是结束了我在国内的所有的工作，然后回到了我的家乡，跟我父亲、母亲的这些关系，我在家待了1个月的时间，所以其实父亲是不信主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张力在的啊，包括怎么去解释我要做的这一件事情也是很难，所以在这1个月的时间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的变化，一方面是结束我的工作，一方面是把我所有的东西运回老家，一方面又要同时准备这些上传的东西，一方面又要跟家里人处理关系，一方面又要跟教会处理关系，其实挺多事情的，对，所以很，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情绪和期待，对。
那上传以后呢？好，听起来你是上传之前非常非常的忙碌，那上传以后是不是反而那一刻就松懈下来了？觉得终
就是
于我开始了新的
新
事
的
情可
人
以做了。
生，对，其实上传之前，有一件事情让我就是很确信我是要去的。一方面就是我在浏览网站上面的这个浏览网站的时候，流泪；另外一方面，我是很坚信，如果我现在不做出决定，改变人生的轨迹的话，以后会越来越难，因为我已经30多岁了。对，所以我很坚定，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坚信，是这个机会，上帝为我预备，我是一定要去的。那去到船上之后，因为我们的船是，船员们都是志愿者，而且都是来自世界不同国家，有60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船员，所以其实上船之后是一切都是很新鲜的，因为我之前也没有留学的经历，所以上到船看到很多的来自不同地区的弟兄姐妹，一方面是很开心，但另外一方面又很担心会不会能够融入到这个家庭当中。然后我们的船其实招募的这些志愿者们，大多数要么是高中刚毕业，要么是大学刚毕业，所以像我这样有很多，很长的读书的经验、很长的工作的经验的人，并不是很多，对，所以我也会担心说，能不能跟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处理好关系，对，所以是蛮挑战的。再加上其实，在国内我本身的工作是做 scientist，是做研究的，那去到船上，其实没有这样的岗位给你做，都是非常，我可以说是比较卑微的工作吧。有洗衣的工作，有打扫厕所的工作，有做饭在厨房刷刷碗做饭的工作，然后也有，像我们在甲板部门每天在风吹日晒的工作，然后也有在轮机部门 engine 部门，人都看不到，你就在黑暗。一些黑，不能说黑暗的角落，就是在人看不到的地方做一些很辛苦的工作。当然了，我们船上也是有像在书店的工作，然后包括在办公室的一些工作。那我觉得，我既然要改变我的人生，我不可能不想要再去坐办公室，坐在那里。所以我就想做一些有挑战的工作。对，所以神也很恩待我，我觉得是很恩待我。在我上船的第一天，我的一个中国的弟兄，他就带领我在他工作的部门，就是我们的轮机部门，有一个 tour，有一个游览，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虽然这个部门的工作看起来是非常的辛苦，但我总觉得我可以在这里找到平安，对。 所以后来神也安排我进入到这个部门工作。
那你说到这个 Logos 是一个宣教的福音大船哈，这个船是一年时间一直在不停的行走，还是大部分时间停靠在港口呢？你会接触船以外的其他每个港口的那些当地的人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的船呢，每年会去到不同的港口、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港口，我们会停靠大概2周到1个月的时间。对，那在停靠的时候，我们的船和世界上所有的船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船，我自己觉得有点像一个 Disneyland，就像一个景点一样。那我们会开放给公众，让公众可以上船游览和参观、买书。而这是在其他的游轮或者其他的船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安全问题。我觉得是也是一个信心的工作。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当地的人，这样子。
哇，那些当地的人，他们看到这一个船啊，你刚才说有60多个不同的国家、不
没
同的
错。
族裔的人聚在一起的，那当地的人他们会很多人来看吗？会对这个大型的这种活动产生极大的好奇吗？就
是
你
的，
们接待
是
的
的。
人流多吗？
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对我们船的熟悉程度。那我们今年一年都在加勒比海地区，加勒比海地区的不同的海岛。那在这个加勒比地区，包括我们之前也在非洲嘛，那在这些地方他们有很多的不便。最大的一个不便其实就是他们去买书是很不方便，而且是很贵的。所以来船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在特立尼达，有一些翻译是叫千里达这个地方，我们每天要面对可能成千上万个游客这样子，
哇，这么多！
对，是非常非常多。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书店的工作人员其实也就20多30个左右，所以其实还是蛮大的挑战。
那你有机会跟当地的人做很多的交流吗？
因为我工作的部门是轮机部门，是一个不太容易能够接触到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所以对于我而言，我每一周，因为我们在船上5天的在我自己部门工作，那还有一天的工作是我们叫做 Connect Day，就是叫联结日。这个联结日，我们就会去被派到当地的教会或者是一些机构去做一些帮助或者是宣传我们船的工作，这样子，所以是有机会接触到当地人的。同时呢，在工作之余，我们是5点下班之后，还是有机会去到我们的书店去跟当地人接触，这样子。
就是你们的书店得有多大呀？
我们书店其实没有很大，不是特别特别的大，但是书目很多，大概有5000多个书多种的这样的一个书目。
都是英文，英文，
对，大多数都是英文书，那也会根据当地的语言的情况会做一些调整，对，但绝大多数还是英文书为主。
那你们这么一艘大船，多少个志愿者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船目前来说有300名左右志愿者。
哇，那像你刚才讲了，一般有5天，你都是要在各种不同的，你是在轮机部门，但是有很多不同的部门要维系这个船嘛，
没
维系这个
错，
船的整个的这个，它也是个有机体啊，得让它
对，
活着呀。
没错，
那这么多300个人也是聚在一起，也是蛮大的一小群人了。你们会在一起，船上本身就有敬拜的日子啊，就有灵修的日子吗？你们的牧养怎么来呢？
其实我们来自这么多不同国家和地区，而且自己的本身的这个信仰的背景色彩是都不一样，所以
对
在
呀，
船上怎么去做这个敬拜和牧养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很感恩的是，我们的船首先我们有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所以船上有一套应该说是摸索出来的这种方式了。另外就是我觉得很感恩的是，因为这个是神的事工，所以神在帮助我们在 彼此接纳，打开我们的眼睛吧，可以这么说。在不同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学到不同的敬拜的方式。所以，整体上我们的船在灵修方面是非常重视的。我们每一天其实工作是9点开始，但是我们每一天是7:45就开始了。那在7:45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灵修，包括我们整艘船的灵修，包括我们有不同部门的灵修，包括有家庭的灵修，因为我们船上有大概20多个家庭，我们如果有单身的弟兄姐妹，就会被收养到不同的家庭当中，对，所以就会有不同的这种方式来去牧养我们。那包括我们晚上也会有敬拜，然后也会有祷告会，包括也会大家会有自发组织的这种查经的小组。我觉得是在牧养的方面，或者说我们在属灵的操练方面，其实是蛮多机会，蛮充足的。
那你在这一年的经历里面，从起初发现有这么多60多个不同的国家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那肯定你在跟他们生活在这一年啊，在船上的时光当中，那一定你也会发现，原来有这么多跨语言、跨文化，到我们信仰中还跨宗派，
没错，
这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有时候很难包容的时候，或者说遇到一些波动的时候呢，就是我很难想象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因为你也没有做非常多的培训嘛，在上船之前，
没
因为刚
错，
好听你讲，你短短1个月就已经拿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而
没
且那
错。
么忙碌的准备，所以其实你是没有提前做任何，我不知道别的人会不会有机会受训哈，但听起来你好像就是仓促之间上船了，然后突然之间到了这么一个，我想象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哈？你在那里待了一年，这当中有没有你觉得有困难的时候，或者说有挣扎的时候啊？
因为我说2018年的时候我就委身嘛，所以其实上帝他在我委身的那一刻他就开始预备我，装备我，不是说只是我接受了这个上传的机会，可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神给我们的大使命，也都是让我们去向万民传福音。所以，当我们在接受这个救恩的那一刻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背负了这个使命的，不单是说我委身做宣教士，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我要去做这样的准备。其实每一个人，上帝都会给我们不同的机会，来去为他的事工，或者说来去为我们的大使命来做准备。至少我从我的家乡还不信主，然后上帝带领我到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哈，来让我开眼界，并且是最重要的是拣选我。那我在上海其实就有很多的机会去遇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基督徒们，那会有一些机会跟他们交流学习，包括我在上海生活也是会有要跟人 share，要跟人分享我的房间，包括我也是一直漂泊吧，算是颠沛流离。对，那这样的话也会有很多机会去学习怎么去跟不同的人相处，不同的人我们生活在一起应该怎么去相处。这样，那包括我自己的信仰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不单是在船上，那是在我们的工作场合，还是在我们家庭当中，还是在教会当中，我们都会有跟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有可以学习的部分。
就是生命里的很多
对，
品格已经训练好了，
我不能说完全训练好，但至
就
少
是
我觉得上帝是有在预备我的。
就是预备好了，
对，所以我是上了船之后，我感受到的就是，所有之前的这些工作，他就是要带领我来到这样的环境当中，所以挑战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包括之前我的时间是自己安排嘛，那在上船了之后，每天时间表行程都很满，而且食物方面的挑战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包括语言的部分，因为我自己没有留学的经验，上海的工作也不需要太多讲英文，所以去到了船上，每天讲英文。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有大概前面2、3个月，我就是讲中文还是讲英文，两个 都讲不出来，会有一段这样的时光，是蛮难、蛮大的挑战。但上帝也都帮我一一的克服了，包括很神奇的就是，船上的食物其实很单调，很并不好吃，跟国内的食物比起来，简直就是去比较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想要去吃那样的食物。但是上帝很恩待我，就是让我可以至少前面大半年的时间，我很少说这个食物不好吃，我都很享受。对，当然不是每天都很差，偶尔我们也会有，就是营养方面是够的，只是口味，
单一，
对，我们国人的口味还是比较多变，而且我们吃的东西是和西方的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所以这方面的挑战也很大。那人际交往的话，相反，我觉得是很轻松的，因为我们船的整体的氛围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你会在船上会感受到非常被欢迎，和我在职场当中的那个状态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在人际关系方面，我享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喜乐，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祝福。
你说这个船啊，大部分这一整年几乎都在加勒比海。聊一聊加勒比海吧。我其实，在很多的，有的人是旅行去发的 vlog 哈，有的是纪录片，有的是电影里面啊，
没
对
错。
他有一些印象，但是呢，没有真正去那里生活过的，所以我还挺好奇，你在那里待了一年，加勒比海整个沿岸对你的印象是什么呢？
这个就不得不提一个我在加勒比海地区第一次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冲击。就是因为我来自上海嘛，那上海这个城市是非常有效率的，然后服务各方面也都特别特别的好。但是来到加勒比海之后，我发现这里的人他们非常非常的友善，但同一时间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的低。所以当我在下，就是我们每天也是有机会下船，那也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在岸上可以去吃饭，或者说去散散步这样子。吃饭的这个饭店其实选择也并不是很多。当我们去饭店点餐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非常非常非常的慢，然后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哦，怎么可以这么的慢？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就是这边整体加勒比海地区人们的他们的一种文化。我可以讲他们的文化，对，他们更注重关系。在路上，你就会有人跟你打招呼，早上好，或者是下午好，对。然后他们也很乐意的去为你提供帮助，对。然后也很愿意，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愿意敞开他们的心去听你讲，这个就跟我们的，跟至少跟我在上海的这个文化是不一样的，对。一方面是一个冲击，另外一方面又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帮助我能够改变吧。我觉得我的心之前是在上海时间长了，就是会觉得冷漠，但是来这边之后，因为这边人的友好，我的心也慢慢的敞开，然后也温暖了起来，这样子。
温暖，听着都很温暖哈。蓝莓在旁边，什么感受啊？羡慕吗？
不知
你
道怎
这
么
听
说。
听，蓝莓听入迷了，不想打扰咖喱讲述了哈。那交还给话筒，交还给咖喱。
好。
因为我实在听不够啊，其实我还蛮好奇，这样一个你说很温暖、很友善、心地也都很柔软、很重视家庭关系的这样一大片加勒比海沿岸的各种各样的小城镇呐、乡村呐，你都去走过看过了，
是。
那福音在那边兴旺吗？
之前我是不了解这边的历史的，那我来到这边之后，我才知道加勒比地区的这些海岛国家呢，很多都是非洲黑奴的后代。对，然后同一时间，这些海岛他们也被不同的国家管辖或殖民，有一些是还是殖民地，那有一些是已经独立了。那这些国家呢，他们是被欧美国家去殖民的，当然他们就会把所谓的基督教文化带入到这些海岛当中，所以这些海岛很多都是 我们可以说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国家，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数比例是非常的高。但是呢，你去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他们也是，即便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呢，他们也是不去教会。即便街上你可以看到，可能没多远就是一个教会，
哦，是这样，
对，教会的比
哇！
例也是非常高。但是人们都不愿意走进教会，很多不愿意走进教会。这也是让我觉得比较伤心的一点，就是在我看来，有这么多的教会，还有这么多的选择，人们应该是愿意去的，为什么不愿意去？对，看到这些国家的这些现状吧，又觉得非常的伤心。包括民众们，他们对于整体的国家的这些政治状况啊，包括他们的经济状况，其实也都有诸多的挑战。
他们应该都不是经济上很活跃的国家。
对，没错。
这样的一个氛围下面，我觉得人也会，人的心和情绪都会有惰性。
没
然后我觉
错。
得这整个的文化氛围，包括他们生活的氛围，灵性也容易在这样一个氛围中就昏昏沉沉了。
没错，是的。莫言姐说的非常的精准，我去到的感受也是，这些地方神的祝福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丰盛的，有两点可以足以证明，因为加勒比海常常会有这种算是雷阵雨，因为加勒比海阳光又很充足，所以雷阵雨过后会有非常美的彩虹，我们每天几乎都可以看到彩虹，而且不仅是一道彩虹，是双彩虹。
哇，好美呀，听着。
对，非常的美，因为彩虹是上帝给我们的彩虹之约嘛。
约，
对，所以你看到上帝对这片这些岛国的祝福是非常的大，因为彩虹就可以印证。另外一方面就是，那海岛的话就可以有海里的丰富的物产。然后呢，他们的岛上因为阳光也很充足，所以他们也会有地里的出产，所以它就不是荒岛了，它是一个非常物产丰富的岛。它在岛上就可以随意的采摘就可以吃得饱，不一定穿得暖的，但是加勒比海又很温暖，所以我看得到上帝在这片土地上的祝福。
哇，那你回想这一年啊，除了你刚才里描述的哈，第一次去发现他们怎么那么慢啊，让你大为震惊之外，回想这一年的经历当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什么呢？
你是说加勒比海地
任
区吗？
何任何都不是，包括船上的生活让你印象深刻的，或者是说你下船了到某个海岛上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和事儿让你印象深刻的，就你回想，或者说这2025年这一整年，你的整个的教会生活跟弟兄姊妹的相交也都发生在船上嘛？
没错。
你做了第一年的宣教士的这种体验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包括你跟神的关系当中，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哇，神真好，或者说就特别深刻的跟神之间的关系发生的事情也好啊，跟我们可以聊一聊。
哇，太
都
多
可
太
以，
多了，
都
太
可
多了
以，
太多
就
了，
是你脑海中现在出现的想说什么的，我都行，很想听，任何都可以。
太多太多了。首先，我想分享的一点就是，可以说是给我很多鼓励，让我震惊的一点吧，就是因为我在国内没有看到过20多岁，或者说18、9岁的基督徒为上帝这样大发热心，愿意来服侍上帝的。而我们的船上全部都是这样的小的，年纪比较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为上帝摆上大发热心，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激励我。对，甚至他们很多人是父母在船上认识，然后父母就是宣教士，然后孩子又过来做宣教士，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在神国度使命的传承，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非常非常的受鼓励，我会看到这些年轻人，我会想说，他们在这个年纪就能够在上帝的国度有承担这么大的使命，能够做得这么好。如果他们到了我这个年纪，10多年后，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样去用他们，那真的是会被大大使用。所以这点是很激励我的。 我也从年轻人身上学到很多，因为一开始我不了解这个船上的整体的基督徒的群体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刚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怎么办？怎么跟他们相处？但后来我发现，大家其实都很乐意去接纳我，然后我也没其实没有觉得在船上跟他们年龄差距很大，我们都很有意思说船上人均25岁。
真的，难怪这次看到你都觉得你年少了，
哈哈
变回18岁小姑娘了。
那倒不至于，
是的，就是你蓝莓，你不觉得吗？你可能你比我见的次数还多一点嘛，但是我就觉得这一次见他好像真的是变得年少了。
丝毫不像30多岁的妇女，是吗？
哈哈哈哈哈！真的有18岁小姑娘的那个神态出来，我现在在想啊，你肯定是跟你这一年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有关系的。
是的，然后再加上船上的这个敬拜是非常专业水准的，是我以前也很少有这样的经历，对，会特别享受船上的敬拜。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有，孩子们能够来一起敬拜上帝的。但是，因为我们开放给公众，包括我们船上有很多很多的家庭和孩子，所以你看到有孩子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单纯的敬拜上帝的心，也是让我很感动的。对。然后工作当中呢，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和在船上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开始知道我肯定不会有什么所谓很满意的工作让我做的，那我就求上帝帮助我，让我学我该学习的功课。那上帝也有问我，那你想要学习什么？我就说求上帝帮助我，让我能够谦卑。所以我在我们的部门一开始的工作其实就是擦船舱，就是擦我们的轮机室，要跪在地上擦，每天跪在地上。一直以来，我的膝盖都是淤青，因为一直在蹲着。轮机室的我们叫 floor plate，那个应该怎么翻译？floor plate 它都是钢铁，对，我们整个船都是钢铁，所以里面也很热，每天都是30-40度，所以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环境，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当中，我每天自己能够就是静下心来，有时间来去祷告，能够思想上帝，常常可以遇见上帝，然后常常擦自己在那里跪着擦油擦地，就感动到流泪。对。
你这样说，那你说到现在，就忽然想象那个画面的时候啊，就是眼泪就在我眼眶里，真的很不容易，一个大博士哎，那一刻，似乎好像反而是有大大的欢喜在心里
没
啊，
错，没错，是的。还有就是，因为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对，其实我不知道听众们还有梦圆姐和蓝莓有没有这样的困惑，我自己是常常有的，就是我的身份我是谁，虽然我们接受了我们救主耶稣，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还有跟自己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前因为我觉得在国内的生活、工作，包括教会的服侍都很忙碌，让我没有时间去思考，或者说就是没有精力去思考，很累了就不去思考这些事情了。但在船上，因为我说在加勒比海就很慢，我们的船其实每天的工作也是比较枯燥，也比较单调，没有说跑来跑去。那我就在那里擦油，就会想这些问题嘛。神在这一年就帮助我很多，在自己的 identity，在自己的身份方面，给我很多很多的启示，让我认定了我是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一方面，因为我们船上是一个大家庭，所以在这里生活，每一天有敬拜，每一天有赞美，每一天大家互相鼓励，彼此勉励的时候，会越来越清楚自己的身份。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在思想我现在的工作和我之前发生这么大的转变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些我之前的这些标签和身份，其实并不能够定义我是谁。我现在的工作也不能够定义我是谁。 只有上帝可以。
对。
对，所以当我在船上工作的时候，常常会思想，我是神的儿女，不论做什么，我都无法改变我的身份。那常常会这样思想，我自己看自己的眼光改变，也看周围弟兄姐妹的眼光改变，然后包括看到遇到当地的这些信徒或非信徒，我看到他们的眼光也会改变，会觉得我们真的是主里的一家人。
确实，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啊，真的是需要一段跟神特别亲密的时光，才能够在神里面得到更清晰的认知的。我觉
没
得这个
错，
没有其他的路径可走的。
没错。刚上船的时候，因为自己一方面觉得自己年龄比较大，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嘿，船上可只有我一个博士，对，他们甚至可能都没有，还没有经历过任何人生的挑战。那这样的这种想法会产生两种情绪，一方面就是觉得自己很好，很了不起；，另外一方面就觉得，哇，我年龄已经很大了，才跟他们一起在这样同样的环境下服侍上帝，又觉得很自卑。上帝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帮助我能够放下比较的心态，接纳我现在的状况。所以，其实我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我就忘记了我原来之前有过博士学位，会忘记这件事情。对，心中的那个满足感，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定是非常非常坚定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回想起来就是，哦，发生了好多好大的变化。
是啊，本来圣灵养育我们就是这样的，如春风细雨一样的，润物细无声般的，把我们就养大了。我
没
们都
错。
是圣灵养育大的小孩嘛，我们在长的，
是的，是的，
可以看见这一年的成长，说不出来什么具体的事情哈，但是就是不一样了。真的需要这段日子才可以有今天的你的模样。
没
真的
错，
真的很好很好，然后你说2年的经历嘛，还有未来1整年呢，
对，
那未来的2026年这一整年，你会有什么期待吗？
因为其实为什么我们有现在的这个机会可以录音呢？就是因为没在我break，这现在是我休假期间，他接待我，所以接待我来到加拿大，可以跟大家团聚。那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吧，因为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我所经历的很多都是神的医治、神的爱、神的祝福和恩典。神给我这个 break 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这个 break 结束之后，我在船上的生活是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了，我会有很多的挑战。我会要去下定决心，不单是接受爱和恩典，是要去给的，因为已经给了我一些工作要做，包括在船上我们是有 people care 的，所以这个 break 之前我完成了我的一个 training，那在这之后，我就会去辅导船上的姐妹们。
在船上有这个需要的啊，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释的，因为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都会有摩擦，我们在教会生活其实都要处理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对吗？那在船上，我们是每天每天见面，还是住在一起的？我们船上也都是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们，那对于人生的方向、未来的打算，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也有啊。我们今年三十多岁、四十多岁、50多岁，我们都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其实这方面需求也是很大。包括我来船之前，我就很想要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上帝应允了我的祷告，让我可以有机会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我可以开始 officially 正式的 coach 或者是一个 mentor。
这个也是我听到的很意外的啊，我觉得会是对你很好很好的祝福。
对，没错。那包括一年之内，不单是我持续的在船上，完成我的服饰，完成我的 mission。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下船之后的方向，我也开始有一个计划，又开始有准备起来吧。
哇，太好了，太好了！哇，2026年这个问题一定要问问蓝莓了。这个除旧迎新的这一集，你怎么着最后也要说一说，你这2025年过得怎么样啊？2026年又要怎么样啊？
哎，我觉得，咖喱在这时间太宝贵，我都不忍心插话，我就想让他多说点。
可是这是2025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啊，多多少少你要说一点啊。
说两句，我觉得回顾2025年，其实年初的时候，神有跟我说，我要让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哇，这一年我觉得我的生命真的变得非常非常丰盛。
这是
这
真
个
的，
所谓的丰盛，不是顺利的事情能给到的。在
是
各
的，
种
是
各样
的，
的艰难中，我觉得神都坚立我，让我真的生命能够在他的里面得到很多的喂养成长。
对，原本圣经说的，我要让我的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丰盛这个词就含着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对
包
对，
括这些挫折，这些各种苦难，因为耶稣说了，世上有苦难，这是定律。我们在世上活着，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啊。
对，我这一年也挺精彩的，回顾
对
一
对
下。
对，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你这个丰盛我太知道了，因为相较于对咖喱的了解，我对蓝莓的了解更多一点。每周都会听他跟我说一说他这一周里的丰盛。那对2026年有没有什么祷告呀？
我其实想说，让我歇歇，别那么丰盛，好像
这个
又不符合这个圣经的教导，是吧？不，不，
所以
那不太好。
在你的定义里，休息一下不是丰盛吗？我觉得 是啊，
哦，也是哈，
当然啊，
可能就想不要像2025年这么忙这么累吧。就我那天想一下，我2025年光坐飞机坐了好多次，就是
真的，
时间有点多。想想多
是
休息休息，
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是有忙碌的时候，也有让我们休息的时候，但都是丰盛，因为是奔着丰盛的这个方向去的呀。
对
而
对对，
且我其实很羡慕今天咖喱跟我讲，相较于他在上海大都市的学习、工作和教会的侍奉，对于他来讲，这一年是相对安静。如果这样对比的话。
没错，没
我
错。
都想跟着他去船上了。
是吧？我都想啊！刚才我听到他说哇，原来 People's Care 有这么多需要，原来有这
欢
么多
迎
年轻
欢
人在
迎，
那里。然后我觉得我去那里做做饭啊、洗洗菜呀、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没问题，我们的船是接受的，短期一周的，你如果想来一周也是可以的。
哇，这个真的要祷告祷告。我挺羡慕有人可以有这样的经历的。
而且我们的船今年到2026年的3月初我们就航行去西班牙，所以2026年一整年我们都会在欧洲。和英
哇，
国，对，
那里的人那么丰富，他们还会需要你们船上的书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大家对于欧洲了解或不了解的话，就是在欧洲其实是一个之前都是宣教派宣教士的国家，但其实随着欧洲人越来越富裕，或者说他们的领受很多的恩典和祝福，他们越来越远离上帝，所以我之前不了解，在见了很多的欧洲的朋友，才了解到，其实，在西方国家，福音已经冷淡了很多。所以欧洲他们不一定需要书，他们是很丰富，没错，但是他们是很需要福音的。我们的船也是希望在明年一年，我们可以带去加勒比的温暖，然后希望欧洲那片土地更多的兴起福音的热情来，
如果你形容在加勒比海，你看到很多很多的教堂，却没有什么人愿意。非常热忱的渴望听福音去敬拜，在教会里边可能都是很空的那些教堂。我相信你去了欧洲，这个感受只会更加强烈。
没错，所以也就是希望大家来多多为我们的事工来祷告。希望我们能够在去到欧洲这片之前那么兴旺的这个福音的最初的最火热的这些地方，现在的状况确实如此荒凉。希望大家多多的为欧洲带祷。
使徒保罗 四次宣教就是往欧洲这边
没
嘛，
错，
所以
是
他
的。
亲自建立的很多很多外邦人的教会，全部都是从欧洲起始啊。
没错，
你回去看，可能你会有更深的感触，
是。
会发现，若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人能真的一直信耶稣的。
是的，是的，是的。
真的很好，啊，我也期待明年你好好去继续你的宣教之旅。然后等你再次有休假的机会，再来四季小屋跟我说一说欧洲你所见所闻吧。
没问题，很期待。
我也期待，哇，一整年啊！也许这真的是你人生当中非常特殊的2年时光，将会改变你后面所有人生的路。
没错，我觉得目前短短的30多年的人生当中，这个决定是我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或者是真的就是最好的决定，没有之一。
最好的决定，服侍神的路，永永远远是最好、最好、最好的决定。
是的。
这是哇，天上的祝福，这根本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祝福啊！真正的丰盛是天上的丰盛啊！
Amen。
好了，那真的是2025年的最后一期啊，我们也要谢谢不孤单地球的很多小伙伴
是
陪着
的，
我们一起长大，也祝福每个小伙伴人生当中无论怎样都是一直越来越丰盛的，在耶稣基督里的丰盛。
Amen。
好啦，那谢谢蓝莓，也谢谢咖喱，然后我们明年见喽，
谢谢蒙恩姐，大家明年见，
明年
明年
见，
见。
拜拜。
拜拜。